圣经是不是真的有错，或者介绍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启示的观念。启示是什么哈？启示是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材。各位，我右手里面有什么东西？你没有看到，如果你没有任何方式看到，包括 X 光，你都没有这些，你只能猜。你猜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你心里就你的智慧、你的聪明和你心里所想的，你猜是什么？譬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很饥饿的小孩子，你很希望这里面是一个巧克力糖，或者是你看到我的手鼓起来，你觉得可能是一个高尔夫球，如果鼓得更厉害一点，你觉得可能是一个棒球，我手没有那么大。但是这都是猜。这个德国一个无神论的哲学家叫费尔巴哈，那么 Feuerbach 他说，所有的神、所有的宗教都是人投射出来的，就是人有所想法，然后投到那上面，就好像你们把你们的想法投到我这个手里面啊，然后想，如果譬如说，我们希望的上帝是一个让我们很赚钱的上帝，或者我们希望的上帝是让我们老公对我们很好的上帝，Feuerbach 说人就会投射出这样的上帝。譬如说，所有的宗教，他说，基督教就是一个父亲的印象、意象投射出来的。譬如说，我们台湾拜妈祖，妈祖只是一个人，是一个渔民的女儿，叫林默娘。但是她很孝顺，就是她常常点一个灯在海边，希望她父亲能看到，回来比较方便一点。后来她被浪卷走了，传说是这样。那么有可能人在打鱼的时候，月黑风高看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有人会说，哎呀，如果林默娘还在，能够在海岸上点个灯让我们看到就好了。那也许这个时候，不管是真的或假的，反正也许这个时候刚好风把那个云吹开了，那么村子里的灯光就显出来了，那么于是就有一个人说，哎呀，林默娘显灵了。就你希望，然后你希望的东西成为你所膜拜的对象，这个叫做投射。那我们会同意费尔巴哈说所有的宗教，他特别针对基督教，是人想出来的。我们同意费尔巴哈所讲的每一个宗教，可是基督教例外。就其他宗教我们都会说的确是人想出来的，譬如说军人、战士，在华人的传统里面，他们所拜的神常常是关公或者岳飞，因为他们孔武有力。那譬如说，听说妓女拜的神是猪八戒，因为猪八戒叫男人可以很好色，然后就以至于妓女的生意可以很好。就人有所求、所想、所盼望的，就想出这样的神。可是这是我们投射出来的，投射说简单一点，就是我们造出来的，我们想出来的，我们希望出来的，那不是真神。那当基督教讲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不说这个神是我们投射出来的、想出来的、造出来的，我们说这个神是把自己启示出来的。投射是你对上帝的猜测，启示是上帝告诉你他是谁。所以我把我的手打开，你就看到了，这底下有个戒指，这不是魔戒，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结婚的戒指啊。那么我把手打开让你看到，这叫启示。投射是人想出来的一个东西， project 出来的东西。启示是上帝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上帝。如果上帝不启示人，人不会认识上帝，人也不会敬拜上帝。那么启示呢，在神学里面分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一般启示呢，又有外在和内在的。外在呢，就是神在大自然 神在历史中把自己是什么样的上帝启示出来显出来。有一节经文保在使徒行传14章17节，保罗在路斯德讲道讲的，他说神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保罗讲这话是对一群异教徒讲的，这个是叫做一般或者普通启示，或者一般或普通恩典，是所有人都有的，是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的。上帝把自己的恩典、慈爱和美好的个性能力借着广施恩典给人，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 5章45节讲的，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给我们这些，神给所有的人，包括堕落世界的每一个人，甚至所有的万事万物。那么他虽然这个世界抵挡他了，他仍然施这些恩典，显示他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叫我们满心喜乐。那么又像使徒行传17章25节说，保罗在雅典，在亚略巴古山上跟那些哲学家和迷信的人说，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预先定准他们年限，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那么这是神在自然界中的启示。我不知道现在在教会里面，包括你们不管是布道会或者在学校里面的这些聚会，你们的基督徒老师或者长辈长老牧师会不会跟你们讲说，哎呀，你看这个世界，这个大自然多么的奇妙，从最大的星云到最小的这个分子 quark， 这些东西，生物里面的东西，亿亿万万兆兆件的事情，哎呀，多奇妙啊！可见得一定有一个上帝，他造，他管这些。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样讲，我想教会里面，我们从小，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这样讲，这个世界太奇妙了。如果这个教堂这么漂亮这么美丽，我们想它不会是突然变成的，或者是风吹雨打一块石头经过几十亿就吹成一个教堂，或者风化成一个教堂，是有智慧有能力的创造者创造的，是有工程师是有建筑师设计建造的，那这个宇宙更是这样。神在大自然中把自己启示出来，让人不仅惊艳他的恩典，而且认识他是一个施恩的主。这不只是让人生，也让人生老病死的每件事都让人去认识这位上帝。刚才我读的使徒行传17章25节那里，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那就表示神叫人生叫人死，在生长当中，包括受精卵，包括精子，包括这些我们成长的每件事，包括你的身，你的消化系统等等，我说的千千万万意义造造件的事，包括你逐渐长大，包括你衰老你死亡，神都叫人去想有一个上帝在那里，包括他会叫人生叫人快乐，也会叫人痛苦叫人死，让你认识这个上帝。这个是在自然界上帝的启示。另外呢，就是在历史里面上帝的启示。譬如说在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的梦，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巨大的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腿，然后这个巨大的像后来被一块石头打碎了。那么尼布甲尼撒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但以理就告诉他什么意思。但以理说，在但以理书2章37节说，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然后凡地上世人所做的 住的地上都交在你的手里，然后你是那个金头，你以后会有另外一个国，然后又会有另外一个国，这些都在上帝的旨意中，让文明、让帝国、让邦国有兴有衰，有福有起。那么在这些 列王在世的时候，神会另外立一个永存的国度，就是神在历史中，包括台湾的历史、日本的历史，包括我们个人的国家文明的艺术的，在历史里面，神也启示众世人有这样一位神，有这样一位奇妙的神。这个是外在的，在历史和自然中。那么神也在内心中启示，那就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神律法，神对人的要求，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人心里面，那个我们一般讲是良心，根据我们有的道德意识，普遍有的道德意识，我们知道有一个神。好了，我刚讲了这么多，我下面要说，可是有用吗？完全没有用，不但没有用，还有害。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是生物系或者是什么天文系或者物理，我们教会有学物理的小朋友，大学生，我们教会有学各样各行各业的教授学生，那么他们只要近前一点，常常就会说，哎呀，这个世界上帝太奇妙了。我前天跟我们一个传道，他是台大物理系毕业的一个也在美国念书的一个女孩子，后来去念神学了，他说我在念物理的时候，念宇宙学的时候，就说就觉得你念宇宙学你不相信有上帝是不可能的，他说太奇妙了。好，可是各位，是吗？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而且应该是大多数，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优秀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包括这位台大高材生的老师，他们天天研究这个奇妙的宇宙，他们却不觉得有上帝，他们毫不觉得有上帝。就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是这样吗？我们看这个宇宙，我们看春夏秋冬，不要说星星、月亮、太阳、雪花，所有的东西，自然界的东西，我们看了，我们会觉得有一个上帝，有一个慈爱全能的上帝，有独一的上帝吗？各位，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必须说，恐怕很多基督徒都不觉得是这样。很多，那不要说非基督徒了，非基督徒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如果是奇妙的，我们基督徒会说它是奇妙的，可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这个世界也当然有很多奇妙的地方。那么我自己就是，我想每一个行业都有吧，包括什么 Francis Crick 这些生物学家，包括 Jacques Monod 那个一个生物学家，也是法国人，德国生物的诺贝尔奖的，他们都不能否认，他们都会说，甚至他们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他们所懂的那亿万分之一的地方就好奇妙，可是他们不觉得因此后面有一个奇妙的上帝，慈爱的上帝。理由是什么？各位，太简单了，你看到这么漂亮的宇宙，你也同样看到，甚至更多的，你看到洪水海啸，你看到新生的婴儿的奇妙，你同样看到生下来小孩是智障，是蒙古儿，你看到人成长的奇妙，你同样我们天天经历到癌症的威胁。就整个宇宙，我们人来看，我一点都不怪人不信耶稣，不信有一个上帝，因为我们在罪恶里面，我们虽然上帝不断借着历史和自然来启示他的伟大，可是罪恶让我们看不出来。各位，包括你看历史， 这历史学家也会讨论，历史有意义吗？啊，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大学里面学的是怎么样。不过我们那时候，尤其存在主义流行的时候，你说历史文明都是荒谬的，没有意义的。那么我知道最聪明、最优秀的无神论者，像罗素、像亚克门弄这些人，都会说。人生没有丝毫的意义，这个整个的宇宙就是荒谬不经，没有意义。当然他们还是要说，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诚实的做学问，那这是自打嘴巴。如果一切，他们是说一切都没有意义，那么诚实的做学问又有什么意义呢？学者也会讨论，这个不是学者而已。爱因斯坦因为受犹太人的影响，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在他的这个普林斯顿研究所，他一生有两句话最有名，一个是上帝不掷骰子，就是这个世界不是随便的，另外一个听说在他那个办公室里有这一句话，就是宇宙是友善的。各位，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句话，你觉得这个世界对你友善吗？还是这个世界是一个 hostile world？ 我想在我们台湾越来越多忧郁症、躁郁症、自杀的人，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可怕的。我们会觉得不仅是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或者是老师对我们是威胁的，我们对人常常也不是友善的，然后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可怕的宇宙。我们应该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因为就好像考试，就好像找工作，就好像失学失恋等等，都让我们活得很辛苦。好，不过我们讲的不是这方面，我们讲的是启示。当一般的启示，不管是在外在的或者在内在的道德法则，内在道德法则现在我相信你们念书更是，哪里有什么良心，哪里有什么普遍一致的道德法则？没有，所有的道德都是约定俗成风俗，那么所有的东西都不是长久的，都会不断的变化的。总之圣经上讲，因为人有罪，上帝把自己启示出来，借着万事万物自然历史启示出来，人丝毫看不到上帝。反而呢，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节，人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就是我们不去敬拜上帝，我们不侍奉上帝，我们不感谢上帝，我们不喜悦上帝，我们活着不仅是自我中心，活着把别的东西当作上帝，而且我们活得很苦，一点都不喜乐。自然启示在神把自己告诉人的时候，因为人的罪都被扭曲了，人看不见有上帝，人把上帝变了，人把上帝消灭了，把假神变成真神，因此这时候就需要特别的启示。特别的启示呢，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说写出来的神的话，说 spoken 和写 written 的上帝的话，说出来写出来的，写出来的是圣经，说出来的就是先知他们的传讲或者使徒的传讲，这个是上帝的话。另外呢，就是成为肉身的上帝的话，那就是耶稣基督。啊，这我们也要说一下了哈。好，我们就举例子好了。当有一个留学生到美国去，当然这都是我三十年前的经验了，现在是不是这样我都不知道了。可能不是，那时候我们三十年前去都是很穷的，很可怜的，那么很孤单的，很节省的。好，假如有一个留学生 去了美国一个城市读书，然后当地的教会或查经班知道了，然后就派了人去接飞机，然后后来知道他是很孤单的，每个礼拜又就每个礼拜天就开车接他到教会，然后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听到听不懂，牧师说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一章，他也不知道翻在哪里，所以呢，这个接他的同学，这个每个礼拜天把他带到教会的同学，聚会的时候也坐在他旁边帮他翻圣经，然后在主日聚会完了有爱宴的时候呢，也陪他帮他夹菜帮他打饭。这个来的新同学是一个男生，接他的是一个女生，所以这个男生呢就开始投射了，他根据这个女生的动作，他来接她，每个礼拜又开车到教会带她，很麻烦的。然后做礼拜的时候又坐在她旁边，然后又帮她夹菜，又帮她翻圣经。那么他自然而然会想：哦，这个女生喜欢我。投射，这个投射应该还算相当准确。因为这个女孩子所启示出来的，举手投足表现出来的，开车打电话关怀她，坐在她旁边，各位不要看你先坐在旁边的，免得你投射起来了哈。这个女孩子把自己启示出来，让别人的感觉是，这个女孩子喜欢这个男生。好，于是这个男生有一天就说了：“哎呀，这位小姐，我来美国以后，你都对我很好，我也很感动。不过呢，我在台湾已经订婚了，请不要再追我了。”当然不会讲这么明显。这女孩子就说：“哎呀，陈同学，你完全搞错了。我们去接你，我们去接送你。”我坐在你旁边帮你翻圣经，爱宴的时候帮你夹菜，我完全不是喜欢你，我们这叫做基督徒的爱心。我们是说的再简单一点直接一点，他没有直接这样讲，我们是要把你变成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么努力，我一点都没有爱你。各位，我再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每一个人包括上帝，上帝也是一个 person， 一个位格，他要把自己显出来，把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显出来让别人认识，可以有很多种办法，包括动作，包括画画，包括音乐。各位，那种音乐的很懂音乐的人听着音乐会想到，会觉得，会猜想，会投射，会了解，哦，像是 Vivaldi 的四季，哦，这个是春，这是夏，这是秋，这是冬，哦，因为那个音乐的这样这样这样，哦，是这样，我从音乐里面可以看出来，我从舞蹈里可以看出来那个人在想表达什么，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从。各位，如果我到你的家里去，我看到你家的客厅，然后我说这谁布置的，这我妈布置的，我说哦，你妈妈很喜欢希腊的文明是吧，哦，为什么啊？因为她的沙发什么都像希腊人那种，我们的布置，我们的穿着，都把我们自己显示出来，启示出来，让人知道我们喜欢什么。譬如说有一段时间你穿的是绿的，表示你是站在民进党这边的，你穿的是蓝的，表示你站在国民党这边，你的穿着和你的动作显出来一些事情跟你有关，这也是上帝的启示。但是这些都可能会错意，沿着那个表达出来的会被会错意， 因此一个最准确的把你自己的心意启示出来的就是语文，就是当那个女孩子说陈同学我跟你讲我接你的意思是什么，你已经猜太久了，现在我告诉你是什么意思。各位姐妹，你们常常需要这样怜悯男生，因为男生就在那里拼命换单相思，哎呦他是不是喜欢我什么什么，你就明白跟他讲老娘没有喜欢你。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我们喜不喜欢他，我要讲的就是神把自己启示出来用很多方式，其中一个最准确的就是用文字。希伯来书一章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多次多方就是神晓谕，就是让人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神，用异梦用神迹用奇事，但最直接的最清楚的是用他的话，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好，这又要做比喻了。我们要认识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他要把自己启示出来，否则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未必会想到有一个独一的真神，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会想到打雷了有雷神，海起了风浪有海龙王，土地长出五谷这有土地公，或者是希腊人觉得有谷神，那个五谷的神，那么爱有爱神等等等等，有各种的神。那么我们基督徒说这是有独一的神，因为我们被启示了。那整个上帝的启示就在跟我们不住的讲话，也不住的告诉我们，所有告诉我们的可以浓缩成两句话。第一句是我是全能全善的，我是独一全能全善的神。这句话可能也包括了第二句，各位，这就是整本圣经所讲的第二句，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独一全能全善的神，我爱你。那是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对你们说我爱你。我们也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神爱我们。你可以说整个圣经就是神写给我们的情书，包括自推荐自己的情书。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也有讲，我们是基督的荐信，推荐耶稣。现在各位对不起，我是很落伍的人，我到现在还没有手机，所以我不知道手机现在智慧型到什么地步了。我们以前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现在我要说很久真是很久，因为我现在是祖父辈了哈，我已经64岁了，那么比你们的父母多半都大了，甚至可以大到一轮了。我们那个时候你要表达，你要谈恋爱，你要对你我对我的女朋友的爱，尤其不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写信，一封一封信写，哇，写很勤很多。现在是 Line 是吧，或者 Message 是吧，反正也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个情书呢，我女朋友每一个都留着，就我现在老婆都留着。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分两地，就我在台北，他在高雄，那么就鱼雁往来。哦，他很喜欢看那些，看了还放在枕头底下。各位，你们现在都听不懂啊！现在什么叫信，大概都不知道了啊！寄信那是什么东西？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跟我们写信，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的情书。耶稣的道成肉身，你信有一万封，各位，不如你情书有一万封，不如情人就在你身边。所以耶稣的道成肉身就可以说是神给我们的情书，变成了情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好，所以我们讲整个的启示，不管特殊启示一般启示，是上帝要我们认识他的。整个的圣经这个启示的记录，就是要我们认识基督。所以你看圣经，对了，我们看圣经有律法，有先知书，有很多很多很多，还有家谱，很多都是很无聊的，我们觉得很无聊的，很多看的，很多看不懂的，看懂的又觉得没有趣的，有趣的又觉得那个是假的啊，反正就是我们常常会常常看圣经是这样子。那么不管圣经是怎么样，传统的神学都告诉我们，圣经是见证耶稣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读圣经，不管在神学院里面，在主日学里面，我们没有对我们的主有更多的认识和爱和信靠，那就有问题了。我没有说圣经里面的律法不重要，但是如果你只看到律法，而没有从这些十诫里面更基本的把你归到耶稣那里去，你就还是没有看对。路加福音24章27节，当耶稣复活以后，那么耶稣在以马忤寺的路上就跟门徒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好，这个就圣经是上帝的启示，神有启示，因为我们对一般启示不够认识或扭曲它，所以有特别启示。特别启示很好，但还不够亲切，所以它成为人，当然也是赎罪，但是也是要来让我们认识它。那这些不管是耶稣前、耶稣之中或耶稣之后的见证耶稣的有权威的话，在圣灵的默示之下，默示跟启示不一样，启示是神把自己显出来，默示是把这个显出来的神的记录记得，传统的讲法是准确无误而且有权威。那可是这个圣经的根据是非常稀薄的，只有几处，甚至只有一两处，主要的甚至只有一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圣经是上帝默示的，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大概这样讲，就是当神感动先知把他要人知道的事记下来的时候，是准确的，是有权威的。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手上圣经，从我前面所讲的，就是圣经的成型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准确的认识上帝。因为上帝用其他方式来表达，我们都会误解，都会会错意。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男生会会错意，会错很多意。有的时候女生其实是很喜欢他的，他不解风情，他一直不知道，那女孩子已经显出各种的对他的喜欢，他还是呆呆的，或者呢自作多情，女孩子根本没有喜欢他，他就在那里会错意啊。所以我说了，要用写出来的、讲出来的，讲出来当然很多时候也是假的，也是错的，但我们相信神不会骗我们，就把他自己的丰富借着圣经的记载让我们认识。好，那我们现在说，圣经如果是从古到今 不是到经，到启示录结束见证耶稣的，前面是预言他，中间福音书是记载他，后面是他复活升天以后对他所有的作为的一个反思，就包括保罗所讲的。好，而且是上帝默示的，是很可靠的，是绝对有权威的。事实上我不大喜欢讲圣经没有错吗？如果你讲圣经没有错，这个并没有把圣经的特点凸显出来。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没有错的，可能有一本数学课本没有错的，可能一本文法书没有错的，可能这个世界很多有没有错的东西，但是它没有圣经的那个独特的权威，就是神借着这个让我们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救恩。好，下面我就特别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刚讲的这一切，很多的基督徒是不接受的，包括很多近前的基督徒，他们相信上帝，但他们不相信圣经是没有错的。我已经说我不太喜欢，我相信圣经是没有错的，但我不太喜欢只用没有错来形容，我宁愿讲它是有权威的，是独特的。但是很多人并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很多基督徒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一个是实在我们其实不是现代的人，也不是有科学有近代科学以后的人，是所有的人看圣经都会发现的，就是里面有很多很荒谬的事，处女会生孩子，这是很荒谬的。今天我的女儿，我没有女儿，我的16、17岁的女儿，就是玛利亚当时的年龄，我的女儿跟我讲，老爸我怀孕了，不过我没有跟任何男人有过性关系，这是圣灵感动的。各位谁会相信吗？那圣经里有这样记载，圣经里有相当多的神迹奇事，我们会讲，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指望它会发生的像那样的，包括红海会分开，就所以不信主的人他当然不相信，信主的人也因为好像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有很多的怀疑。那我们的信仰煎熬就在这里，我相信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大部分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觉得有一个神，可能很模糊，可能很强烈，但是我们觉得有个神，但这个神会听祷告，会听我们的敬拜赞美，包括刚才你们所带的敬拜赞美很好，但是我不知道上帝听不听呢？哦，很遥远的，就是我们跟上帝，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如果是凭着我们的五官感觉的话，就跟不信主的人一样，我们会很犹豫他是不是很真实的。好，很多人会说他是真的，但是圣经的话是真实的吗？是每一个字都没有错的吗？我们的科学好像否认很多东西，那不仅科学否认了这些神迹的可能性或者神迹会发生，那这个还不是重要的事，还有很多。各位如果你今天到神学院里面去念书的话，大概你刚开始你的信仰都差不多要崩溃了。这个亚伯拉罕以前所有的记载都是神话，而不是真实发生的。亚伯拉罕以后记载的常常也是扭曲的，那么没有出埃及这个事。那么你今天看所有所谓稍微有点水准解经书都会说没有出埃及这个事，以色列人不过是在居住在长久居住在迦南山地的一群人，这有圣经根据啊，他们从山上下来跟人家作战，约书亚记、四世纪都有这样的话。创世纪讲的不是真的，出埃及记讲的不是真的，都是故事，都是传说。大卫、所罗门的王朝其实照历史的资料是很小的，它夸大太多了。就我那以赛亚最少有4个不同的作者或者传统， 啊，反正我们看这本圣经几乎没有什么可信的，哦，这些都会很动摇我们。但是我们不要说这些学者的，我们自己看圣经，我们甚至也不要谈到科学上的事。科学上的事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不难接受，就是这是神在有些时候行出神迹奇事嘛，所以有发生这样的事，我既相信上帝，上帝创造世界，上帝会审判，上帝叫童女怀孕，我也能够相信。各位，当圣经里面讲到神迹奇事的时候，可能问题不太大，起码对我来讲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很严重啊，那个问题就是，假如圣经本身冲突了怎么办？啊，这我讲一下我自己的历史。我从小在和平教会长大，我非常感谢和平教会给我的一切的带领啊。我在的时候还是庄牧师，后来是商牧师，还有很多的哥哥姐姐啊，师大台大的哥哥姐姐，现在你们是弟弟妹妹了哈，或者女儿孙子了哈。那个时候我被照顾得非常好，感谢主。那么神也很怜悯我，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我跟我父母大概是一起信耶稣的，他们的朋友把他们带到教会，他们朋友的小孩把我们带到教会，所以我大概我记得第一次到教会主日学的时候，那应该是幼稚园，我就很喜欢唱这些歌。后来我爸妈受洗了，我爸是在真理堂，我妈是在这边，然后我也受洗了，我们是外省人，是国语部的。那么但是我跟包括蔡牧师都认识，那个时候蔡牧师还没来嘞。我也很喜欢教会，我也觉得我很信，而且我很追求，虽然我非常的成绩也很烂也很不乖，但是我又很喜欢关于上帝的事，我也很喜欢读圣经。我在初二，我们那时候叫初中不叫国中，初二初三的时候我已经读过一遍圣经了。那我就在大概初三的时候，我就定义，我说我要把圣经好好的读一下，我要了解。因为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包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有个印象，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四福音书在讲耶稣生平的时候记载的不太一样，我就有这个印象。我当然相信圣经是没有错的，是很正确的，所以我就想把四福音书把它整个综合一下。那最开始我记得我第一天下定决心要好好读圣经，要好好明白圣经，从耶稣生平开始。耶稣生平就从耶稣的降生开始，耶稣的降生在四福音书里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记载。我就对比着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和路加福音前两章，我看我的信仰就快要崩溃了。稍微仔细一点看圣经，就发现圣经里面的矛盾。马太福音讲耶稣生下来以后，因为圣灵的指示，他就逃到埃及去了，希律要杀婴孩。路加福音讲耶稣生下来以后，根本没有博士来见他，也没有希律要来杀他，也没有跑到埃及去，他到满了洁净的日子，然后就到耶路撒冷去奉献。那么他父母把他奉献，然后他们事情办完了就回到拿撒勒去。两个记载我没有办法调和，哎呀，我的信仰快要崩溃了。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看过去，这耶稣受洗完了，马太马可路加，耶稣受洗完了就被圣灵吹到旷野去受试探。 约翰福音讲，耶稣受洗完了，就招了施洗约翰的门徒，然后就带他们去加拿，加利利的加拿，完全没有被试探的，而且好像挤不进去这段话。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快要死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洁净圣殿；约翰福音讲他工作一开始洁净圣殿。哦，我的信仰快要崩溃了。各位，如果你们看新闻的话，哦，也会有，随时随地都有。有的时候有一些新闻会跟你们讲，考古学家、科学家，或者怎么样，证明了，比如说挪亚方舟真是存在的，证明了圣经。有的时候，最近的是大概一个月以前，以色列的两个特拉维的大学的那个考古学家说，哦，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根本根据考古学，根本骆驼没有被驯服，骆驼被使用应该是差不多到了大卫的时代，大卫之前可能有一点，但是到亚伯拉罕的，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根本没有。所以创世纪讲到那些什么亚伯拉罕还带着骆驼，他的仆人带着骆驼去干什么干什么，通通都是后人编的。其实这个事情我在30年前念神学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注释书这样写了，圣经都是后来写的，根本都编出来的。哦，各位，这个我们怎么办？我们碰到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办？各位，我可以再讲一个钟头，讲一天，学者可以跟你讲10年，把圣经里的矛盾、错误、跟科学不合的地方都讲出来。你们不要那么变成学者，自己看一看，也可能变成我那个样子，就是啊，圣经怎么会是这样？我自己就。各位，那是很恐怖的经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很近，这里有没有很近前的人？如果你是很近前、很爱主的，你的信仰失败的时候，我们和合本的圣经说跌倒，就你不愿意信，有些理由。有的人是逐渐的，比如说念了大学，因为功课忙就慢慢不信，就不来教会了。有的是交了朋友或工作忙碌就不来教会了，有的是发现牧师有一些很失败的见证你不信。各位，我的动摇，你看有这种事，我的动摇就是从好好看圣经开始。我觉得圣经越看越仔细看，越发现经不起考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同时很深的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很可靠的。我在同时看圣经也受到感动，就是我有两股扯我的力量，一股是信不下去圣经，一股是很信圣经。那这种交战当中，各位，我记得就是我仔细看圣经看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就拒绝再看下去，因为我快要没有信仰，我不敢看圣经。我也有一两个月没有来教会。后来好像是一个受伤的人，又勉强又到教会听到，然后又开始，我觉得差不多半年以后再开始看圣经，而且看的时候都好害怕，都不敢仔细看，就怕一仔细看又看到一个矛盾了啊，就又信不下去了。这个时间有多长？大概我从高一到大学，到神学院，到出来服侍，到去美国读书，到美国把博士念完了，到自己40岁从美国回来教神学院。各位，我都不觉得我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解决了，但请听我讲，就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花那么多时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们如果肯去思想也是好的。我觉得每一个人信主，我们都会有一些艰难的事情。 可能有些人他很多事上都觉得神的真实，很感谢上帝，但是一看到他那个唐氏儿的儿子，他就信不下去上帝。可能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或姐妹，每次回到家里看到他老公或者老婆，他就信不下去了。每个人不想信耶稣或者信仰的拦阻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时候是教会的人，有的时候是，我就跟各位讲，吸引我越信越好的是我是圣经，让我越信越不敢信的也是圣经。我在很痛苦的时候，我曾经就后来在神学院也看，我是一个保守的神学院，我是一个保守的学生，我也常常去在教会里服侍，也讲道，我也没有骗人，但是我觉得有那个矛盾啊。各位，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我在那个时候我跟上帝讲过，就是到了神学院我也在继续的查，能不能是不是圣经会不会在抄的时候抄错了，会不会有些人的话，譬如说立位记里那些很多东西根本不是神的神默示的话，只是后来的人把它放进去而已，放错了。有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圣经里面所收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的话？有没有什么能保证？我被很多圣经的话感动，我也很感动的来讲上帝的道，但是我需要有一个绝对的把握，我所看到的每一个字都是圣灵默示的，有最高的权威。不管科学怎么讲，我那时候跟上帝讲了，我说我给你一个台阶下，或者说我请你帮我解决问题。我很严格，我觉得这严格是对的，如果你们没有这么严格还不应该。我要确知圣经是上帝的话，有最高的权威。我要确知，在大概十几年前那个 Dan Brown 写的达文西密码出来了以后，那么我问我的儿子，我儿子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高中，他们读伯大尼美国学校，我说如果现在有一群教授很诚实很有学问跟你讲，康先生，我们是最诚实最有水准的考古学家，我们现在已经确实发现了耶稣的坟墓和骨头了，也就是耶稣没有复活，整个圣经讲他复活的都假的，这只是一个例子吧。我就说，如果有一群科学家有一群学者很诚恳的跟你讲，我们没有骗你，也不是要破坏你，也不是什么，就是很诚恳跟你讲，科学已经证明这个基本基督徒基本的信仰记载不是真的，我说你们还信不信？我两个儿子，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讲，因为爸爸是牧师啊。但是他们到底还不错，感谢主。他们说，如果那样我们就不信了。对不起啊，我说感谢主啊，很诚实啊。我们有专家、有权威、有学者说这不是真的嘛，那他们就不信了。我就说，我说爹地只能凭着信心这样讲，求主帮助我。但是全世界所有的学者所有的人都说圣经是假的，爹地还是会信下去。好，我跟我儿子解释为什么，我也在这里跟各位解释为什么，我也在跟各位讲，你对圣经的接受和你对上帝的信靠，这两个不全等的，我们不是拜圣经的，我们拜的是上帝，但是我们拜的上帝对他的认识来自圣经的话，所以圣经也是很有权威的。各位，真理不建立在投票上面，人多人少上，全世界所有的学者和所有的人 曾经在可能有几千年的时间里面都相信，都深深的相信地球是方的，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他们通通错了。各位，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学术可能都错了，而且错一千年两千年。真理不是这一，这些东西只有相对的可能性，我们要的是绝对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定都是真理。好，我就跟上帝讲，我说好，学者怎么讲，学者说骆驼那个时候没有，好，我可以不受影响，我不受影响，就是各位，就像有人问了，如果科学家说，考古学家说亚伯拉罕时候骆驼还没有被人使用，不是一个被驯服的，没有 domesticated 的，怎么办？我说我们就承认现在所有发现的是这样子，但我们还是相信圣经是真的，因为很可能再过二十年又发现什么东西，有亚伯拉罕时候的确有骆驼。各位，科学是随时会 revise itself 的，我们不必太为它的改变而吃惊，不必附会它，也不必惧怕它。但是我们信靠上帝，并不是科学家跟我们讲的。我就看过一本护教的书，曾经这是就他就说，他任何人都知道，天文学过了十年就落伍了，就很多东西都不对了。他可是请看圣经所记载天文学跟现在最新的天文学比较是什么，他比较结果是完全一致。好，你看圣经跟最新的天文学是一致的，各位，按照他的逻辑再过十年圣经就被推翻了，因为圣经跟譬如说他是1960年写的书，圣经跟1960年的科学很一致，那跟1970年就不一致了。各位不必太去为这些事担心，我们需要的是另外的，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实。我跟上帝讲，我说啊，对不起，我希望在五分钟之内结束哈。我说主啊，请你行个神迹，我们今天手上的圣经都是你默示的，没有多也没有少，正典我不要相信那是会议决定的，虽然会议的确有产生作用，但会议会犯错。你们在神学院里也会念到哪个会议决定圣经正典的数目，我说那个不准确，人会犯错，我需要请你这样好不好，你给我一个神迹，你让我知道圣经的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你所默示，都是有权威的，你行个神迹。譬如说哇，天上显出一个大异象，然后有一个很深沉的声音，康来昌，轰，地都震动，我是上帝，咚，震动，我现在告诉你，咚，圣经里每个字都是你手上每个字都是上帝的话。我说譬如说你行这样一个神迹，我就可以稳若泰山，我就不会动摇。各位，这个神迹没有行出来，我没经历到，到今天都没有。而且我跟你讲，如果上帝行了这个神迹，我会很高兴，但是一分钟之后我就会跟上帝讲，神啊，请你再行一个神迹，让我确知刚才那个神迹不是我在做梦，也不是魔鬼做的。然后再过一分钟我要第三个神迹，各位，没完没了。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的，这是今天教会里非常需要有把握的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会议，也不是因为有这个神迹启示，是圣灵在信徒心中做的工作，这叫 the assurance of the Holy Spirit. 这比较多讲到的是罗马书第八章，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让神的儿女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好，简单的说，圣经的权威不是建立在教会上，不是建立在学者，不是建立在专家，不是建立在人，不是建立在圣徒上，圣经的权威建立在圣经自己说的上面。但是圣经自己说，自圆其说，我们怎么能接受呢？因为圣灵让我们知道这是真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主的灵，我们不能够，我们怎么都不能够相信圣经有那么大的权威。如果我们没有主的灵，当圣经里那么多耶和华说，耶和华亲口说，主耶稣说，我们都会觉得那不过是后人。可能我们有某种程度的尊敬，相当的尊敬，好像儒家的信徒尊敬《论语》一样，但是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求主帮助，让圣灵在我们中间，使我们确知上帝，确知上帝的话。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听我的声音。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所有属你的儿女，求主让我们在你的带领之下成熟长大，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包括我们的爱心、信心、智慧都增长，包括我们身量、智慧、神和人的喜悦都增长。主，当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求主扶持，包括我们在认识圣经的事上，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迷惑，我们有动摇，求主都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